sisters, we welcome you to the church educational system devotion.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本场祈祷会的转播现场为犹他州普罗福百汉阳大学玛丽奥特中心。本转播内容有多种语言版本，供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收看。我是犹他州普罗福年轻成人第十三支联会会长艾德·史库伦伯格。我们要再次欢迎迪特·吴希铎会长，也感谢吴希铎姐妹今晚陪同出席。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吴希铎会长。我们感谢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与区域七十员教育理事会的成员和百汉阳大学职员一同出席。此外，我们很高兴坐在台上的有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福音进修班及福音研究所行政主管，以及犹他州普罗福年轻成人和已婚学生支联会会长们及他们的妻子。我们要提醒各位，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纳长老将于2013年3月3日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中为我们演讲。今晚祈祷会的一开始，将由唱诗班和会众一起唱开会圣诗第三首，我们举行庆祝。我们感谢凯西·海尔担任指挥，梅兰妮·兰德为我们伴奏。开会圣诗之后，将由朱蒂林斯姐妹献上开会祈祷。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聚在一起，聆听您的仆人说话。我们感谢有先知使徒，祈求您祝福我们今晚能由您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智获得启发，接受您所要教导的事。祈求您祝福路上的人平安。我们爱您，也感谢您。我们这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evening we are joined by Orem Elders.
今晚与我们一同出席的奥兰后期圣徒大学福音研究所创始班将献唱《让西安美丽兴起》，担任指挥的是艾伦·马修，伴奏是艾伦·艾玛·谭杰罗。创始班献唱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乌西铎会长演讲。乌西铎会长演讲后，创始班将献唱《任主差遣》，担任指挥的是莱恩·艾格，伴奏是艾伦·艾玛·谭杰罗。之后，史蒂文·皮尔斯将为我们献上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底特·乌西铎会长于2008年2月被召唤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他在2004年10月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他自1994年4月起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他曾两度担任智联会会长。乌西铎会长在捷克出生，从小在德国长大，他的家庭于1947年加入教会。乌西铎会长曾加入德国空军成为飞行员，之后他加入汉莎航空公司担任机长。他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在汉莎航空公司担任航运部资深副总裁和正驾驶。乌西铎会长和乌西铎姐妹两人育有两名子女和六名孙子女，他们热爱旅行、践行、音乐以及与儿女子孙相聚。现在唱诗班将献唱《让西安美丽兴起》。
Let Zion in her beauty rise up.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beautiful.
谢谢各位带来这首美好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很感谢今天有荣幸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在教会的年轻成人身边总是能提振我的精神。我重申一下唱诗班刚刚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让锡安美丽升起》。你们住在世界各地，你们代表着教会的美好未来和力量。由于你们对正义的渴望，致力跟从救主，教会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我要向你们转达多马孟森会长的爱和祝福，总会会长团常常为你们祈祷，先知爱你们。我们总是祈求主祝福、保守并引导你们。100多年以前，有一个美国诗人把一则古老的寓言做成押韵的诗。诗的第一段说到，六个印度斯坦人，博学多闻，虽然都是盲人，仍然希望去看大象，以探所闻。在这首诗中，这六个旅人个别抓着大象的不同的部位，然后向其他人描述自己的发现。其中一个找到了大象的腿，他说大象就像一棵树，又圆又粗。另一个人感觉到象牙，所以他说大象就像一只长矛。第三个人抓着象尾巴，坚持说大象像一条绳子。第四个人找到了大象的鼻子，坚持说大象像一条大蛇。每一个人说的都是事实。由于每个人所谓的事实来自于个人的亲身体验，所以都坚持自己所知道的才是对的。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于是这几个印度斯坦人高声争论，各执己见，僵持不下。虽然每一个人都说对了一部分，可是整体来说大家都错了。依我们的知识来看过这故事，我们都会笑出来。毕竟我们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我们在书上读过，在影片上看过，很多人有亲自亲眼看过大象。我们相信自己知道大象真正的样子。人可以拿片段的事实做判断，然后把它当作是全部的事实。这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甚至不可思议。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难道我们从来没有从这六个盲人的身上看到自己吗？我们的思考模式是否也曾犯了同样的错误呢？我想这个故事这么多年在这么多文化里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可以普遍的被应用。使徒保罗说，在这光线暗淡的世界，我们只看到部分的真理，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然而这似乎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以不完整而曲解的经验来判断人、政治与信念。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已经结婚60年了，在那段期间他们很少有争执，他们过着快乐知足的生活。他们凡事分享，之间没有什么秘密，但是有一件事除外。这位妻子有一个盒子放在餐具柜上，结婚时她告诉她的丈夫绝对不可以看盒子里面的东西。几十年过后，时机来到了， 丈夫就把盒子拿下来，问妻子他是否可以看看里面到底放些什么东西。在妻子的同意下，他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两块桌巾以及25,000元。丈夫问妻子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妻子回答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只要我生你的气，不喜欢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就要织一块桌巾，然后跟你把话摊开来。丈夫听了这温馨的故事，感动得流下眼泪。他感到讶异，在这6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让妻子气得只织了两块桌巾。丈夫对自己非常的满意，他握着妻子的手说，我了解桌巾的意义了，但那25,000元是怎么来的呢？他的妻子甜蜜地笑着说，那是这些年来我卖掉所有桌巾赚来的钱。
Not only does this story teach,
这个故事所教导的不仅是用有趣的方式处理婚姻中的分歧，也说明了根据片段信息据下结论是件愚蠢的事。所以往往我们自己以为的真理其实不过只是片段的真理，有时甚至根本与真理相违背。今天我要谈谈真理，同时我要邀请你们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真有可能知道真理吗？第三，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与我们过去所学的真理相抵触的事？什么是真理？救主在生命即将终了的时候，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犹太人的长老们控诉耶稣煽动背叛罗马帝国，并坚持处他死罪。比拉多与来自加利利的耶稣基督面对面，对他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不知道比拉多是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过，我猜想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人文和地理。由比拉多的答复中，我感觉到他有些厌烦不公。从他的话里边，我听出他可能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如今在无数的人生经历后，他的心似乎变得有些顽硬，甚至倦怠。我想比拉多的简短疑问，真理是什么呢？他的问题他并不期望得到回答。仔细来说，我想他真正想问的问题是，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真理呢？这也是各世代所有的人都在追问的问题。那么人能够知道真理吗？有一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真理一向难以捉摸，也成为历史上伟大诗人和作家最喜爱的主题。莎士比亚似乎对这个主题特别着迷。下次你读莎士比亚的悲剧时，可以注意一下，故事情节的转折常常是因为误解一项重要的真理。在世界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能够如此轻易获得大量的资讯。有些资讯是真实的，有些是假的，大部分只有部分是真的。因此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对当下而言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明辨真理 与谬误。寻求真理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人类的智慧往往让人失望。在许多的例子中，人类过去知道是真实的事，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譬如说，世人曾经认为地球是平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星星并不是绕着地球运转，吃番茄也不会造成瞬间毙命。但是人却可以飞行，甚至能突破音障。经文里充满了男女曲解真理的故事。在旧约中，巴兰无法抗拒摩押人给他的不义之工价，于是他便说服自己去相信新的真理，以帮助摩押人，导致以色列人因不道德和不服从而自受诅咒。叛教者克利和在带领许多人远离真理后，承认魔鬼欺骗了他，以至于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理。在摩尔门经里，尼斐人和拉麦人各自塑造关于对方的真相。尼斐人塑造了拉麦人的真相是，他们相信他们是野蛮、凶残、刺杀的民族，永远无法接受福音。拉曼人也塑造关于尼斐人的真相，尼斐偷了哥哥的名分，尼斐的后裔都是骗子，还继续抢夺拉曼人的财产。这些真相增长彼此的仇恨，直到他们彼此全心充满了愤恨。我们都知道，摩尔门经里有很多人不属于这样的类型。不过，尼斐人和拉曼人相信了这些真相，因此这个一度强大而美好的民族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奇怪思维的影响。我们以墨守的真理去塑造社会的品质以及个人的性格，但这些真理的凭据往往是不完整、不准确，甚至有时候是基于非常自私的动机。判断失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人们似乎画不清楚信念与真理之间的界限。我们也经常以为信念就是真理，以为某些事看起来似乎合理或方便，就一定是真实的。反过来说，我们有时不相信或拒绝真理，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了，就需要改变或认错。人们常常拒绝真理，是因为真理似乎与以往的经验不一致。他人的意见或其他的真理与我们的相抵触时，我们往往不会考虑他人的看法是否可能对我们有所注意，或能增进、补足我们的知识。人们比较常奏下定论，或假定别人接受的资讯有问题，他们的心智有缺陷，甚或他人有欺骗的意图。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由运动赛事到家庭关系，从宗教到政治。匈牙利医生萨梅尔·威斯的故事就是这种倾向导致的悲惨例子。 他于19世纪中叶行医，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萨梅尔维斯医生发现，在他的诊所就诊的产妇，十个有一个死于产褥热，而附近的一个诊所死亡率却小于 4%。 他决心要找出原因。萨梅尔维斯医师审查了两间诊所后得到了结论，唯一显著的区别是他们的教学诊所有做尸体的检验。他观察医师们在进行解剖后直接就去接生婴儿，他推论尸体污染了医师的双手，造成致命的发烧。他开始提倡医生们要以石灰水刷洗双手，但其他医生们毫不在意，甚至蔑视他。他的结论抵触了其他医生所相信的真理，有些同事甚至相信那是荒谬之谈，医生的手怎么可能不干净，怎么可能导致疾病呢？但萨梅尔维斯很坚持并设立规章，诊所的医生在接生婴儿之前必须先洗手，结果死亡率迅速下降了 90%。 萨梅尔维斯获得了验证，他肯定这种做法必定会受到整个医学界的采纳，但是他错了。纵使他有如此显著的成果，也不能够改变当时许多医生的想法。我们可能认识真理吗？真理超越信念，真理即使无人相信还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整天说西边是北边，北边是西边，甚至可以全心相信自己的说法。但是如果譬如说我们要从厄瓜多尔市基多市飞往美国纽约市，就只会有一个方向能带我们抵达目的地，而往西或往北是到不了的。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航空比喻，不过绝对的真理是确实存在的，真理是无懈可击，永远不变的。真理与信念不同，也与希望不同。绝对的真理靠的不是舆论或流行的说法，公义无法使之动摇，即使最有权威的名人也无法使之改变。我相信我们要如何找到真理呢？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喜悦看他的孩子们运用才华和心智认真地发掘真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有智慧的男女经由逻辑、推理、科学探讨，还有试的经由灵感发掘了真理。这些发现使人类更加丰裕，生活改变，充满着喜悦和惊喜。即便如此，那些不断寻求了解真理的学者持续地提升、修正，甚至抵触我们曾经明白的事实。我们都知道，由经验中辨别真理是很困难的。更糟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敌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是个大骗子，他是控告我们兄弟者，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不断企图欺骗我们， 以便打倒我们。这位敌手有很多狡猾的策略，引领人们远离真理。他使人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他投合我们喜爱宽容公正的雅量，宣称每个人的真理都是正确的，因此却隐藏了真正的真理。他诱导某些人相信绝对的真理是存在的，但却不可能有人会知道真理。对于那些已经游泳真理的人，他的主要策略是散播怀疑的种子。譬如说，教会成员发现有关教会的信息似乎与他们过去相知相违背时，他就让他们产生怀疑而被绊倒。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请记住，在今天这个资讯时代，很多人在任何事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在制造疑惑。你会发现有些人甚至还声称他们能证明地球是平的，月亮是个全息图，有点像，不是吗？某些电影明星真的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我们最好还是要记住，只是因为某件事印在纸上，出现在网络上，经常重复，或有一群有力的跟随者，并不代表那件事就是真实的。不实的事情或讯息，有时看起来相当可信。然而你接触的资讯若与神启示的话语相抵触，请你记住，大象预言中的瞎子永远也无法完全明确地描述事物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万事，也无法了解每一件事情。如今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事，在我们寻探求接受更可靠的信息后，可能完全可以了解，因为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必须信赖主，他能看清万事。是的，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疑惑，但我们一切的问题终会获得解答，一切的疑虑将由肯定的答复所取代。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正确、纯正的真理来源，这个来源就是那充满一切智慧、知晓万事的天父。他知道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真理，他理解万物，他在万物之上。万物由他而来，属于他。我们慈爱的天父把真理给了我们，给他在今生的孩子们。那么真理是什么呢？是他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行走他的路，他的路就会带领我们得到心灵的平安、生命永恒的意义、今生的快乐和来世的喜悦。救主一定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勤勉寻求他，就必找到他。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真理与其他任何真理不同呢？我们如何相信这个真理？我们蒙邀要信赖主，并不免除我们个人寻求真理的责任。这不只是我们的机会，也是义务。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这也是我们来到世上 的一个原因。后期圣徒不需盲目地接受所听到的一切，我们要为自己思考，找寻真理，我们要沉思，寻求，做评估，我们会借此获得个人真理的知识。百汉阳说，我怕人们因为对领袖很有信心，反而不去自己询问神，问神他是否在带领着他们。我害怕他们停滞在盲目的自我安定的状态中。让每一位男女都经由圣灵的低语，知道他们的领袖是否走在主所支配的道路上。我们在各处寻求真理。约瑟·斯密先知教导，摩尔门教义就是真理。我们神圣宗教的首要基本原则是，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利拥抱所有各项真理，而不受制于人类信条或迷信观念的限制或阻扰。是的，我们有圆满的永恒福音，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知道万事。实际上，复兴福音的一项原则就是，我们相信神仍要启示许多伟大而重要的事。这不正是我们所相信的吗？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始于一名男青年，他怀着谦卑的心、敏锐的灵来寻求真理。约瑟研读后付诸行动，他发觉人若缺乏智慧，向神求问，就会确实获得真理。复兴的伟大奇迹不仅是纠正错误的观念和腐败的教义，纵使它的确发挥了这项功能，而是开启天上的帐幕，并开始不断地倾注新的光和知识，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我们要不断由良好的书籍、有益的资源中寻求真理。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抵御魔鬼的欺骗，也以这样的方式学习真理，律上加律，律上加律。然后我们会知道，智能固守智能，智慧接受智慧，真理拥抱真理。年轻朋友们，当你们接受这项责任，以敞开的胸怀、谦卑的心寻求真理时，你就会更加宽容别人，更愿意聆听，更能以鼓舞替代诋毁，也更愿意去神要你去的地方。
Just think about it.
想一想，在不断寻求真理的路上，你确实有一位值得信赖的有力同伴。那是谁呢？答案就是圣灵。我们的天父知道要在今生排除周围的噪音，来找寻真理有多么的困难。他知道我们只看得到部分的真理，他知道撒旦会试图欺骗我们，因此他赐我们圣灵的恩赐，来照亮我们的心灵，教导我们，并向我们见证真理。 圣灵是启示者，他是安慰者，他安慰教导我们所有事物的真理，知道所有事物，并按照智慧、慈爱、真理、公道、审判而拥有一切能力的。圣灵是确切而安全的向导，他协助所有寻求神的人，引导他们通过混乱和矛盾之地。圣灵向所有的人见证真理，全世界的人都一样。所有寻求明白真理的人，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圣灵的恩赐无法形容，将祝福那些愿意接受洗礼并保持配称享有圣灵陪伴的人。是的，我们慈爱的天父永远不会让你在今生独自的在黑暗中徘徊。你不必受欺骗，你能征服这个世界的黑暗，找到神圣的真理。然而，有些人不太努力寻求真理，反而只想惹起纷争。他们并非真诚的想要学习，相反的，他们渴望争论。他们喜好炫耀，却不学无术，因此导致纷争。他们轻忽或拒绝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忠告，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这样的纷争与圣灵完全不和谐。我们仰赖圣灵协助我们寻求真理。救主警告尼腓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如果你跟随圣灵，你个人对真理的寻求必定领你归向主，也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条路可能不是最方便的路，也可能是最少人走的路。路上有高山峻岭要攀爬，有急流要渡过，但这肯定是他的路，是救主的道路。我是主的使徒，要加上我的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活着的神的儿子。我知道这些，我了解，我从心里了解，我也是借着圣灵的见证与力量了解这些事。我请你们用尽一切心力寻求明白真理，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主认识你们，他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主对你们有很大的信心，他信赖你们，他知道你们的成就，也知道你们生活中的挑战和问题。我祈求你们将努力不断地寻求真理，渴望饮用那一切真理的源泉。这水是纯洁甜美的，这泉源只涌到永生。我祝福你们对主有信心，并怀有深深的渴望去正义的辨明真理与错误，从今天直到终生。这是我的祈祷与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are so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聆听乌西多会长的演讲。天父，祈求您帮助我们将这些教导应用在生活中，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像救主。感谢您为了这个世界，也为了我们的身体，以及您所创造的万物，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感谢您赐给我们传教士，祈求您祝福他们平安，让他们知道如何帮助人们接受福音，更接近您的儿子。这么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